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神的能力都在我们当中。神要借着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人，或是伤害了别人。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会犯错，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会得罪人，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求神赦免我们，也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仅要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还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如果你只是经常邀请神来赦免你，你只是经历神的怜悯一半而已。我们不仅要神来赦免我们，我们还要神来怜悯我们。什么意思？如果你得罪了人，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得罪那个人，求你赦免我，也求你帮助我可以跟那个人和好。不仅这样，我们应该要求神说：神啊，我相信即使我过去犯错了，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或是有人亏待了你，以至于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有人在生意上欺骗你，以至于你的生意失败，或是在情感上背弃了你，以至于你的婚姻破碎。经常我们会活在自我沮丧当中，经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盼望了，过去的都已经过去的，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还有什么希望啊？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当他们在球场上表现不好的时候，教练经常会叫他们坐在旁边，在那个地方他们好像没有机会再上场了，好像在那个地方他们只能自哀自怜，为过去为什么没有把握住那一次机会，为过去为什么犯了那样的错误感到伤心难过，好像他没有机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对你的一生永远有更美好的计划。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错，不管你做了什么样错误的决定，神在你的一生永远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即使那个机会消失了，神又会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让你的梦想成真。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梦想破碎了，我们的计划没有实现了，我们相信就这样子了，神放在我们心中那个渴望、那个梦想、那个呼召似乎没有指望了，我们就因此放弃了，不再对未来抱着盼望或是梦想了。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神在我们的人生永远有他美好的计划，没有一样过错你所犯的大到足以不能够领受神足够的恩典。神永远有足够的恩典来让你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神永远有足够的机会让你可以实现他在你梦心中的梦想。经常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忘记过去你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忘记那些伤害你的人，忘记那些过去让你痛苦忧伤的岁月。我们经常需要这样做，我们经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怜悯。在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用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请我们的招待来到前面。如果你是我们的访客，或者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期待你做出金钱的奉献。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也了解了金钱奉献的意义，求神祝福你。神借着我们金钱的奉献，让我们可以从自私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分享这些金钱，将成为许许多的人因此可以认识神，他们生命可以经历神的改变的机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神啊，求你纪念所有用金钱做出奉献的人，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丰丰富富的加倍的祝福他们，求你纪念他们的信心，纪念他们的摆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新希望国际教会，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刚刚你在敬拜的时候，或者等一下的信息当中，我都邀请你敞开你的心，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需要，我相信神都愿意帮助我们，神都愿意带领我们，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也许你正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也许你正是面临冲突、面临抉择的时刻。我相信每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会愿意给我们另外的一次机会。不管你的梦想怎么样的破碎，不管你的计划怎么样没有实现，只要愿意敞开你的心，神都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感谢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领受神的怜悯，完成神对你一生的计划。 我刚讲过，我们经常只是邀请神来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忘记了神要怜悯我们。现在给我们再次的机会来完成他在我们人生的呼召。人生之中真是充满了挫折，充满了困难，充满了伤痛，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时候是别人造成的。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是有难处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所需要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永远带着盼望，相信神要带领你完成他在你一生的计划。你所需要做的是凭着信心相信。经常我们失败，我们挫折之后，就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你搞砸了，你把这件事情做坏了，你的计划没有实现，以至于你没有机会了。我们经常会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经常这样告诉我们自己，有一个黑暗的势力会告诉我们说，你看你这样做搞砸你的事情，你这样婚姻破灭了，你做了错误的决定，神不可能再祝福你了。那么告诉你，要凭信心相信神，不仅赦免你，神还要怜悯你，神还要供应你，神还要完成他在你一生伟大的计划。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过去忘记，忘记那一些曾经对你造成的伤害，忘记过去那些失败的计划，忘记过去那些破碎的梦想。有一个人去登山，他到犹他州的大峡谷去登山，他一个人登山，经过一个地方，不小心一个石头从山崖上面掉下来，就压住他的右边的手臂，把他压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动弹不得。他花了5天的时间，试图想把那个被压到的手臂挣脱出那个大石头。第一天，他用他的刀子，登山刀，不断地在石头上面找，希望能挖出一个洞，让自己手可以拉出来。他没有成功。第二天、第三天，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跟他登山的所有的设备，试着把这个石头移开，但是都是徒劳无功。到第五天，他发现他右边的手臂一点知觉都没有，他看到他的手臂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开始在腐烂的。他想说，我就跟这只腐烂的、失去功能的手可能一起死在这个地方的。没有想到第五天，他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决定。他知道，如果我要活着离开这个地方，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把我的手臂切掉。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用一些布把他的手绑住了。他拿出他的登山刀，把他那个被压住的手臂，没有血色、没有知觉的手臂，就这样切掉了，以至于他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他终于走了2个小时，找到一个人救他处理的困境，以至于他可以活着。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也许不是你的肉体，也许是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事业等等，已经死了。但我告诉你，你不要让那个已经死的东西把你拖下去。你不需要跟那个已经死的东西一起死在那个地方。你要学习像这个登山人一样，把那个已经死掉的过去就切割掉了，把它切割掉了，以致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过去有什么，到现在还仍然让你感到心动，或是影响你可以继续往前冲的。也许有，也许是人家对你的伤害，婚姻、事业、人际关系、工作等等，你还是活在过去的伤痛当中。我要告诉你，你要把它切割掉，以至于你可以继续的往前走。神永远给我们一次机会，神不会说你搞砸了、你失败了，以及我不再祝福你。神永远没有忘记他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圣经里面他要讲到一句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意思是说，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梦想、心中的渴望、要做的事情，神不会把它拿回去的。也许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选择错误了，以至于我们让那过程变慢了，或者变得更困难，但神永远没有忘记他对你的呼召。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关于摩西。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人的奴隶，但是那时候摩西年轻力盛，他就杀死了一个人。他以为没有人看到，没有想到隔几天以后，让他调解他们同族人争吵的时候，同族人跟他说，你难道要这样杀死我们，像你前几天杀死那个人一样吗？他才警觉到，哇，原来我杀人的事件已经被人发现，已经被人看到了。摩西怎么做？他只好逃，他像一个逃犯一样逃离开那个地方，以至于他当初躲在沙漠的另外一端，一躲就躲了40年。当他到80岁的时候，我相信在他那40年里面，他一定很后悔，为什么我当初没有耐住性子，我为什么当初就凭着血气杀死那个人，以至于我要逃亡到这个地方，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成就神对我的呼召。他清楚地知道，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人的奴隶，但他因为意气风发，用尽自己的力气，以至于他做了后悔的事，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呼召。我相信他经常在告诉他的儿女说，我年轻的时候，神呼召我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我搞砸了， 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至于我一辈子就要老死在沙漠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继续讲到40年以后，当他80岁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他，神没有说，哦，你把事情搞砸了，我就不再成就我对你的呼召。当他80岁的时候，神再度找到他，说，摩西啊，我没有忘记我当初放在你身上的梦想，我仍然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没有说 too bad 你搞砸了，我选一个比较年轻的，我选一个另外一个领袖来带领埃及人出去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没有，神没有忘记。所以神永远对你一生的呼召不会忘记，而且不会后悔。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心。摩西有一颗愿意的心，跟着他，神啊，我仍然没有忘记你对我的呼召，这是我做错的。当他愿意这样讲的时候，神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他再次的机会，以至于他可以完成神在他一生的呼召。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伟大的呼召。也许你说，我只是一个妈妈，有什么伟大的呼召？你的呼召就是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也许你只是一位太太，你的呼召也就是好好的把你的家庭经营起来，帮助你的先生。也许你是一位老师，神给你的呼召就是祝福那些你的学生等等。也许你是一个伙计而已，人家的员工，现在借着你改变你公司的环境，改变公司的气氛，改变你同事的生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但经常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似乎我们梦想破碎了。神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办法完成，但神永远不会忘记。在人生这个阶段，也许你觉得你的梦想，你要做的事似乎没有达成，我要告诉你，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仍然会给我们机会的。神更在乎的是你以后要到哪个地方去，比起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神看到你未来的潜能，而不是看到你过去做了什么事。但经常我们会认为说，我是一个这样坏的人，我做尽了很多不明义的事情，我不配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经常这样想，或是我们经常会想到说，神一定看到我所犯的错，神知道我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至于神不祝福我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说他不斥责人。在圣经里面他说，神是不斥责人的神，不是神不是那个专门在找你犯错要惩罚你的神。很多人以为他做错的事情一定要付出代价给神，神才会祝福他。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神。神说他不是在 finding for， 他不是一直在找你的问题。神说，只要你愿意来到我的面前承认你的错误，我必定愿意来帮助，帮助你重新的站立起来，帮助你重新的达到你的梦想。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关于玛利亚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玛利亚她是活在那个灯红酒绿当中，当初就是现在所谓的妓女，她生活非常的泛滥，她是一个非常不名誉的人。她来到耶稣的跟前，她在她的后面一直哭一直哭，以至于她的眼泪就沾满了耶稣的脚。当她耶稣的脚被她眼泪水所淹没以后，她用她的头发来洗她的脚，她不断地亲耶稣。旁边人看到说，这样一位罪人，这样一样不明义的人，怎么配来到神的面前，配来到耶稣的面前领受他的怜悯，领受他的祝福呢？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她了解一个原则，她知道神所看的不是她的过去，神所在乎的是她的未来。她知道神说，你过去虽然活在那样的生活当中，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但是你未来可以不用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她知道神有足够的怜悯，可以遮掩他过去所犯的罪，以及他大胆勇敢地来到神面前，他相信神会赦免他。故事到后来，你知道吗？当耶稣被埋在坟墓以后，3天复活的时候，天使选择谁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就选择这个玛利亚。他创造了历史。当初天使没有选择当时的宗教领袖或当时多追求的人或是耶稣的门徒来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选择这个玛利亚。他选择这个过去曾经是人人认为是一个不配的女人、肮脏的女人、是罪人、不配的得到神的怜悯的人，但神选择了他。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的心，神看到玛利亚的心，因为神知道玛利亚相信，即使过去她不管犯了什么样的过犯，做了什么样不明义的事情，神都有足够的怜悯可以来怜悯她，来恩待她，来祝福她。今天很多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祝福，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足够的条件或是做足够的好事来得到神的怜悯。但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你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神 love to help， 神很乐意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坦然的、勇敢的，不要害怕的，很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帮助？所以我邀请你在人生的每一刻，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你不要觉得自己不配，你勇敢的，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求神怜悯你。怜悯是什么意思？就得到你不配得的。你不要说我不配得到神的怜悯，你就对了。那个黑暗的世界经常会跟你讲说，你偏你这样的人，你过去所做的事情，你的出生，你的经历，怎么配得神的怜悯？你告诉他说，这就是我们神的怜悯，就是神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就是怜悯。是的，我们都不配得，但是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良善的神，神是怜悯的神，所以 anytime 不管什么时候你祈求神的帮助，神都愿意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所要做的是敞开你的心，不断地在神面前祈求，祈求，相信，相信神愿意帮助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我相信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祷告，为什么不喜欢花时间跟神亲近，因为他们觉得神不会怜悯我们，神不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坦然无惧的、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今天在人生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也许你有身份上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婚姻上的需要、配偶上的需要，或者种种我们不知道需要、健康上的需要。我只祈求你勇敢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必定愿意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你说，我的人生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梦想，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那么多的失败，那么多的失望，我还有什么可以让神使用的呢？我告诉你，神专精于这一方面，神最会把你那些留下来的碎渣渣集合起来，把它重新的塑造，成为对你有帮助的。他要为你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前途，他给你重新再次的机会。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讲到，很多人跟随耶稣到旷野去，有3000、5000人，那没有食物可以吃，神就借着一个小男孩的5饼2鱼，就行神迹，让他喂饱了5000人。喂饱以后，圣经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因为里面说免得有浪费掉的。神说把那些剩下来的零碎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有浪费掉的。我相信神借着这个圣经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不会浪费我们人生所有的碎渣的，所有零碎的。什么是我们零碎？我们破碎的梦，我们失败的婚姻，我们不明意的过去，我们没有达到的梦想，我们失败的计划。神说没有关系，你有剩下什么东西，你剩下什么东西，我不会把它浪费掉了，我一样把它拿起来，我要把它重新的再次的雕刻，再次的塑造，成为对你有帮助的。你有破碎的婚姻吗？你有伤痛的过去吗？你说我只有剩下这些东西，神怎么样祝福我？我的未来还有盼望吗？神说我不会浪费的，我不会浪费你所剩下的。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这是我所剩下的，神一定会把它变成为对你有帮助的。你的人生还是有盼望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像别人看我们。世人也许说，你看你的过去这样子，你的不明义的过去，你看你还能成就什么事情，你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过去的。但是神看我们跟人看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也许会看清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盼望，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但神永远看到我们未来的潜力。你知道每一次我来到教会，每一次我跟大家一起在服侍，每一次我站在地上我看下去，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出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的过程。也许有人像我一样成长在父母和非常爱我的环境里面，但也许你不一样，你的出生、你的父母造成你很大的痛苦。也许你像我一样受了很高等的教育，但也许有一些人你只是很普通的教育。也许你的出生有很多人爱你，也许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充满了伤痛，充满了人对你的侮辱、对你的批评、对你的指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没有关系。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不管你的来历如何，神说我只看到你的未来，我只看到你的潜能。神说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我在你们生命中的呼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不管你现在这个阶段在哪个阶段在哪个点，神都说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抬起你的头来，扬起你的信心，相信我为你成就美丽的事情，神说你未来充满盼望的，神说你的未来还是有前途的，还是有希望的，我还可以带领你下去的。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邀请你，当你看别人的时候，不要看到现在的他，你看到现在的他也许你会失望，因为也许觉得他没有什么指望，你也懒得去鼓励他，懒得去帮助他，懒得去安慰他，懒得跟他做朋友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的他。但是我要邀请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不论哪一天他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不论哪一天他真的成为别人许许多的祝福，谁知道哪一天神要大大的使用这个人。所以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你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人，你也不要看到他人生的此时此刻是怎么样的地步，也许他现在不如你，也许像现在经济条件他的生活条件都不如你，但是你知道吗，神不这样看他，只要他愿意敞开他的信心，相信神对他一生仍然有美好的计划，神会大大的使用他的。所以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做到的人，你会觉得他是可爱的，你会觉得他是充满盼望的，你会觉得他的未来是有希望。我要这样的眼光来看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那时我必划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前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神说那一些苦待你的人，那些过去伤害你的人，或是你现在是瘸腿的，意思说你人生在这个阶段你已经有一些功能不能使用了，不一定是肉体上，你的经济，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婚姻，你的事业等等，或是人家赶你出去，神说我要把你聚集过来，我专门拯救这些人，我要把这些人带到我的面前来，让他们得到称赞，让他们有好的名声。神不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神不放弃我们任何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神不放弃任何过去有任何忧伤或岁月或是痛苦的过去或是不明于世间的人。神说只要你愿意来到我的面前，我一定帮助你，我一定帮助你，使那些羞辱你的人得到羞辱，我一定使你们有好的名声，有好的未来。重要的是你们扬起你的信心，相信神愿意跟你同在。你不要老是觉得神不愿意帮助你，你不要觉得你呼求神的时候神不会照顾你。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我忽然从我的二楼的窗户看出去，看到我儿子挂在树上快要掉下来，掉下来就会受伤或摔断腿的时候，他说爸爸你救救我，你救救我，你帮助我，我会说嗨，等一等，我来 check 你功课做了没有啊，我看你上个礼拜有没有把垃圾拿出去，或是我现在问妈妈看你上个礼拜有没有乖乖的，等我决定你好不好的时候我才来救你。我相信我不会这样做的，这些思想不会进入我脑中。当我听到我的孩子在呼求说爸爸你救我，你救我，不然我就摔倒，我就受伤的时候，我不会去享受你表现的好不好，我一定马上出去把他拯救，救他下来，让他不自己受伤。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神，你不要想说每一次你呼求神要求神帮助你的时候，神一定还想说嘿，你有没有来教会聚会，哦，你已经两个礼拜天没有到教会来主日崇拜了，哦，上一次祷告会你又没有来，你今天早上又讲了脏话了，又发脾气了，所以我今天不救你，我不帮助你，我不回应你的呼求。神不会这样子的，就像我们当父母的一样，当我们儿女在呼求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很乐意的出去帮助他。那一些思想已经不在我们的脑中了，那些思想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神要先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所以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配不配神的愿意帮助我们，即使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发现你已经走偏路了，神还是会把你带回来。我不知道你的车里面有没有那个 navigator， 就是那个自动的带领你走路的，我车上有一个，所以每当我要到哪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就把那柱子输进去，那它就会很快的告诉我从哪条路最快最省时间可以达到那个地方。有时我觉得说哎，这个 navigator 好像讲的路线不是很好，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就走其他的路了。每当你走偏路的时候，那个 navigator 马上把你改变一个方式，告诉你说哎，你要转回来了，用另外一条路去最快的。即使你走偏了100里，他仍然会告诉你说你要回来，以至于你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我相信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偏行几路，当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走错路的时候，神一定就像这个 navigator 一样说哎，你走错了，你赶快回来，你赶快来。即使你走了很远很远的，远到好像你觉得好像似乎神不再爱你，不再关心你了，我相信神也是一样说嘿，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过来，还有另外一条路你可以 回到你的终点，还有另外一条路，我可以成就你带你人生的计划。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永远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他知道你走错路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相信他，愿意再度的回到他的面前，以至于可以神可以把你救回来。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在耶利米书讲到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到一个窑匠家里面去，他看到那个窑匠在做一个器皿，那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窑匠在做一个器皿，那个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意思是什么？他在做泥的做那个器皿的时候呢，有一些泥可能破掉了，或是干掉了，或是不需要的，他没有说好啊，这些东西我就不要，我就把它丢掉了。圣经描述说，他用同样把这一块泥，把它用来做其他更好的器皿，以至于他出来的时候，比原来他要做的更加的美丽。圣灵是这样在跟我们说：说你做错了，你有破碎的梦想，你有失败的过去，就像那个泥一样，是做坏的泥。但神说啊 ，too bad， 我就把你丢掉，我就忘了你，我就不再祝福你了。神说，我仍然要祝福你，我仍然要把你那些留下来的，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更好的器皿，让它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好看，更加的有用。弟兄姐妹，在人生的这个时刻，你觉得你做坏的吗？你觉得你做有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一些人际关系你做坏了吗？你觉得你好像一块坏的泥一样被丢在旁边，似乎没有人在乎你了，没有人愿意再关心你，没有人愿意再爱你，你似乎觉得你的未来一片黑暗，没有什么样的光明的前途可以指望下去。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说你即使做坏了，我仍然要把你这个坏的泥拿起来，做成另外一个更美丽的器皿，更好的器皿，以至于可以成就我更高的呼召，以至于可以成就我在你身上更好的旨意。人生没有永远失败的时候，人生也没有永远落魄的时候，人生也没有永远没有指望的时刻。在神的眼中，他永远给我们机会，他永远愿意带领我们。我想到我的父亲，在我们出生的过程当中，似乎我们是很没有指望的一个家族。在我们家族好几代以来，都是在山上很落后的地方在那里坐牢，似乎我们的未来充满了黑暗，充满没有指望。但是我想到我父亲，他永远抱着一个梦想，他竟然告诉自己，我这一代虽然没有成就，但是我的下一代总是有盼望的，我的下一代总是会有所出息吧。我爸爸就带着这样盼望在过日子的，他眼前看出去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经济条件，没有什么样的背景，没有什么样的金钱可以让我的孩子可以去受好的教育，可以成就更高的护照，似乎都没有。但他唯一有的就是一个盼望，一个希望，相信有一天老天，他虽然不认识，老天会帮助我们。他所有的就是一个希望，一个盼望，希望他的孩子以后可以功名成就，可以出人头地。他这样带着梦想在活着，当他带着这样梦想活着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改变。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会相信很多事情可以突破了，即使你眼睛看不到，但你相信事情可以突破了，那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心让你可以超越眼前的环境，信心可以让你超越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挫折，信心可以让你看到那看不到的未来。我爸爸就这样带着信心盼望活着，以至于他勇敢地把我送到那时的斗六另外一个乡下那个城市去读书，把我送到台北去读书。虽然看起来不大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但是就是那个盼望，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盼望会成就，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生存下来，以至于我可以考上医学院，可以到美国来当医生。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对我们的呼召，神永远纪念那一些心里对他存着盼望的人，神永远纪念那一些相信我们每个人被神创造都有他特殊的目的，都是不会被浪费掉的，都是有他要成就在这世上的，成为自己的祝福又成为别人祝福的。今天我要鼓励你，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不管你现在怎么样，永远扬起你的头来，相信神敞开他的双手，准备带领你走另外一条道路，准备带领你经过另外一个高山低谷，准备带领你经过他要带领到的应许之地。永远不要失望，永远不要灰心，永远不要丧志。过去的就像我刚刚讲那故事一样， 已经死掉的东西就把它切割掉吧，不要让过去那死掉的东西把你拉着一起死，勇敢的虽然痛苦把它切割掉，重新的面对未来，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相信即使人们不帮助你，即使没有任何援助在你的身上，神都敞开他的双手，愿意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来唱一首诗歌。我今天要鼓励每一个人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帮助。如果等一下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需要神怎么样特别怜悯你，就敞开你的心跟神要求，神乐意帮助我们，神乐意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会怎么样，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必定跟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的神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未来仍然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敞开你的心，相信明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许许多的盼望，神仍然会带领我们。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勇敢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求神怜悯你，求神恩待你，求神做你随时的帮助。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啊，我们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爱我们，你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到你面前，邀请你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啊，我们当中有来等待身份的，神啊，求你帮助他们。神啊，我们当中有受到疾病在困扰的，神啊，你医治他们。神啊，我们当中为工作、为未来、为他们经济感到忧心的，神啊，求你释放他们，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因为相信你掌管明天，因为相信你牵着我每一个人的手。神啊，祝福每一个在我们当中向你祈求的人。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选召我们，谢谢你对我们呼召永远没有后悔。神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你许多未来的事情，
有许多
神怜悯你，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明天不再一样，愿你的生命因着有神的同在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愿你的困境因着神而能得到纾解，愿你的宝能得到释放，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愿意做我们随时